感谢赞美神，我们今天来看列王记上十二章。这一章我大致上把它分为三个大段落，从第一节到第二十节，这记载着以色列人之所以会分裂为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这一节到二十节，它解明了这一个原因还有它的过程。从21节到24节，这第二大段落，这谈到了罗波安王他面对王国的分裂本来他所要采取的手段是要召聚18万军兵讨伐，但是由于神透过神人先知的介入，所以就遵照着亚威的话，就没有引起南北两国的征战。那从第三段落25节到33节，这里他最主要的叙述的主轴就转到北国耶罗波安他当得王权之后他所做的种种作为。那我们就接着来看这第一大段。这第一大段呢，它描写着这整个事情的发生是在事件。因为我们了解到所罗门王他所定的这个国都是在耶路撒冷，但是他在这里谈到以色列人他们在事件这个地方聚集，要来立罗波安为王，所以罗波安他就往事件去。那在这里有特别提到一个人他叫耶罗波安。这个耶罗波安根据这个第十章这也是神他所兴起要来做所罗门的对比，因为所罗门王他老年，他不效法他的父亲，全心全意的来跟从亚威，以至于神就在国外兴起哈达利顺，那在国内呢就兴起了这个耶罗波安来与他做对比。那所罗门王知道这个亚西亚曾经对耶罗波安说神要将这个十个支派也就是亚西亚他把他的新衣服撕成12片，那耶罗波安可以拿10片。那这件事情，所以所罗门王他要杀这个耶罗波安，耶罗波安他就逃到埃及。那等到听到所罗门王死了，那这一件事情他知道了，把他回来因为我们这里的这个第一节呢他小瓜虎说他听见这个事。那根据历代志下10章2节，他那边特别提到说耶罗波安就从埃及回来那在事件这件大事情上，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了解到说耶罗波安回来，所以他们就差遣人去请了他来。那耶罗波安就跟以色列的会众他们聚集来示见，来见这个罗波安，来对他说。那第四节这一段话，这是重复来被强调的因为透过相同的这个词句呢在第四节还有第九节第十节，他会透过不同的人讲出来的，那就点名，这是百姓他们最基本的要求。那第四节他说你父亲就是指着所罗门王，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这是人民对新王罗波安的一个请求。那罗波安王他也不敢马上来做回复，所以他就命令 耶罗波安还有那些众民呢、啊，就叫他们回去，叫他们等了第三日啊，三天后再来，那王会给他们答案。那这些百姓呢、啊，啊，他们也照着罗波安的这个命令啊，他们就上去了。那罗波安王呢、啊，他的父亲还在的时候，所罗门王旁边的这一些啊，谟士老臣呐、啊，啊，他们就跟这个罗波安王啊来建议了。那老臣他所提议的呢，啊，他是采取一种怀柔的政策，因为这个罗波安他要面对百姓的请求，让他们负的恶能够轻一些啊，做的苦工啊不要再像以前那么繁重，所以他请这些前朝的老臣啊来啊为他来献出计谋。那这些老年人啊就对他说：“王，你现在如果来服侍这民，如同仆人，也就是叫。”罗波安王啊，他要像仆人一样的来对待这个人民，也就是人民来作为像主人那样，那这也是一种啊特别的，对当政者来讲，也就是说要视民如亲啊，不要再用沉重的恶还有劳苦的工作加注在他们身上。那用好话来回答他们，那他们呢啊就会永远来做王的仆人。但是呢，罗波安王他哪里肯听这些老臣的谏言呢？啊，他就不采用，反而呢与一些啊跟他一同长大的这一些在他面前势力的年轻人啊来商议。所以第九节啊，他又把这个前面百姓请求的话啊，他在第二次的重复一遍啊。他说：“你父亲使我负重恶，求你使我们轻松些。那这些民有这样的要求，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啊他们。”那这一些跟罗波安一起长大的青年人啊，啊他们年纪啊非常的轻，年轻气盛啊，血气方刚。那他们所建议出来的话呢，啊，他对王这样说：“啊，王，你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啊，这年轻人呢、啊、是用高压啊那一种手段要来对付百姓。那他继续说：“我父亲用鞭子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打你们。”那这里啊，他用加倍的那一种暴力呢，要来对待这民，也就是说，你们这一些只不过是凡民，那在君王的统治底下，王就是要叫你们顺命啊。那我们了解到说，鞭子它是用啊皮革做成的长条状啊，那一种鞭子呢，打在人身上就叫人受不了。那这边说要用蝎子，那蝎子把它当成鞭，当然这是一种形容啊，因为我们了解到说，在干旱沙漠地带的蝎子啊，它被它所蛰啊，那一种疼痛啊，甚至是会取人性命的。那在古代所谓的以蝎子做鞭呢、啊，啊，古代他们也会在长条的这一种皮鞭的尾端呢、啊，它绑上铅块哦，或者绑上兽符啊。这在罗马时代，我们的主耶稣啊，他被这个皮鞭抽打，那说好像在背上如犁啊犁过一样啊，讲的就是这边啊所说的。也就是年轻人他所说的，我要用蝎子鞭打你们。 那这个罗波安王啊，他真的他就采用了这一些年轻人所建议的话。那等到了这第三天，那耶罗波安还有众百姓啊，他们就照着约定啊，照着王的命令，他们来到了王的面前。但是王他用严厉的话，他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来对民说啊，也就是把这个说啊，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那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打你们。那在这一段啊，十五节啊，这是这第一大段的一个中心点啊。他说到王不肯依从百姓，那这件事情啊，乃是出于亚威啊，为的是要应验他借着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话。那这段话啊，也就是在前一章的十一章31节到39节这一段，就是神老早啊就透过了这个亚西亚来对耶罗波安说的话。那神说过的话啊，他必定成就。但是啊，耶罗波安他之所以会采取年轻人的计谋而不采取年老人，当然就神的主权来讲，这是神他在掌理。那就他个人的责任来讲啊，他也无可推诿啊，因为这是在人与神之间啊，他就构成了一个神有所命定啊，但是人也是照着他自己所意愿的啊去做去行。那当罗波安王他的回答是这样的严厉的时候，这些百姓啊，他们就感叹啊，他们就说啦，我们跟大卫有什么份呢？那跟耶西的儿子有什么关涉呢？啊，意思就是说，这个耶西的儿子就是指大卫啊，他是用不同的语词来谈到这个王朝是属于大卫的王朝。那虽然神立大卫来治理以色列众支派，但是大卫他还算是啊一个非常爱民、能够体恤百姓的好君王。那现在啊，传承到大卫的孙子，就在治理的这一种政策上，却是用一种暴虐啊。我们了解到说，以色列人他们早先在埃及，那他们会呼求神，那神派遣摩西亚伦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也是根据于当时的法老王对以色列人暴虐的统治，甚至到最后想要来实行这一种灭绝以色列全族的这一种手段，也就是剩下的男婴啊都不能够留下来。那我们看今天啊，同样是同为以色列人，那罗波安啊，他的手段他啊是何等的凶残。那当然这也是老早神是根据所罗门王他的三心两意啊，他随从外邦女子去敬拜别神，所以神啊就有这样的一个命定。所以以色列人啊，他们就各自回家去了。那唯独这个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啊，罗波安还做他们的王。那罗波安 王啊，啊，他现在他所能够统治的就只有他们这个犹大支派啦，啊，等一下还会谈到说还有便雅悯支派。那罗宽王他当然不甘心说以色列人弃他而去，所以他就差遣啊专门在掌管苦苦之人的亚多兰啊往以色列人那里去。但是这位大臣去也没有起什么作用，以色列人把全部的怒气就出在亚多兰身上，他们就用石头把他打死。那罗波安王把他急忙的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人他们就背叛了大卫的家直到今日。那二十节也就是这一段的最后一节他在这边有一个补述，他说以色列众人听见耶路波安回来了，就打发人去请他到会众面前，立他做以色列众人的王。那除了犹大支派没有顺从大卫家的。所以当我们来谈到这第一大段的一个结果，我们就能够了解到，刚开始以色列人他们聚集在示剑，他们是要来立罗波安为王，但是二十节反而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是立耶罗波安做王。那他当中的这一些转折我们也了解到说，人民的诉求非常的简单，因为按照圣经的记载，所罗门王他为神来建造圣殿，以及为他自己，还有为他的这个娶的埃及法老的女儿所建的这个宫殿呢，前前后后就耗费了20年的这一种时间。当我们以前也了解到说，他所征调的从以色列人当中就有3万人做轮调去配合这个推罗往西南来砍伐香柏木。那他还有另外有总共15万人负责来开凿这个大块石头，并且把它搬运到他所要建造宫殿的地点。那这样的一种耗费时间、耗费国力的一种工作，它的后果在这边就完全的表露无遗。人民认为这样的一种重恶，这一种苦工就好比以前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一样。所以我们了解到说，神曾经透过先知撒母耳来告诫以色列人，如果他们想要效法外邦来立王的话，那他们会经历到的就是这个王他不但要征收你的财物，要劳役你的体力时间他还要照着他的心里所意愿的。人民对他来讲就如同是他自己的私人家产，是他的财物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也了解到说，一个年老而且见过世面的这些所罗门的老臣们，他们对新王罗波安的建议是不被采纳的。那我们也了解到说，这种重担还有苦功，相较于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他的教导他在马太福音11章他曾经来呼召当时的 以色列的百姓，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到安息。谈到说学习主耶稣的样式，他的担子，他的轭是容易负的，他的这个担子呢是轻而且是省的。那我们也了解到说，一个在上位者如果他能够像老臣所说的啊，对待人民就好像仆人对待主人那样，以大的来服侍小的，那么这一些平民百姓就会永远的效忠那这样的教导，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曾经在走向耶路撒冷的那一段路程当中，看到跟随在他身边的这一些门徒们为了要争做以后耶稣得国的那一个时候的左右相，那耶稣他也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教导，他在马太福音的20章的26节有这样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做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外邦他们的君王这一些臣宰，他们手中握有大权，他们是以人民为他的奴役，尽其权力的统治压榨但是我们所仰望的救主这一位合神心意的大君王他的教导也让我们能够了解到说，罗波安王他王国的分类不单是神的命令，这也是他自己的咎由自取。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第二大段。第二大段，当罗波安他从事件逃回到耶路撒冷，他就召聚犹大全家还有便雅悯支派的人共18万，都是挑选的战士，他们呢准备要跟以色列家来征战，好把国夺回来再归到这个所罗门儿子罗波安的手上。但是呢在这边神亚威的话他临到神人示玛雅，那亚威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波安和犹大便雅悯全家并其余的民说，亚威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是出于我。那众人呢他们就听从亚威的话，遵着亚威的命回去了。在这边王国分裂的这一个初期呢，有这样的一段记载，神既然把这个事情命定，那神要照着他的旨意来成就。罗波安王如果他遭拒这18万，他不守神的定旨而执意去跟北国征战的话，那当然结果呢一定是会吃败仗，但是两军相争呢所受害的一定是这一些无辜的百姓又有多少的家庭，多少人要因着这样而丧命破败。所以神就透过神人示玛雅先去对这些南国罗波安罗大支派便雅悯支派还有其余的民来宣告亚威他的定命，也就是说这个 国呢会成为南北两国，这是神啊他的一个定命，他们要遵守。那当时他们呢啊也听从了神的命令，所以在这一段里头啊就没有兄弟兵戎相见啊，那就各回各自的家吧。最后啊我们来看这第三段，第三段它重点它记载着耶罗波安啊，他是以法莲支派的，所以他到北边的以法莲山地啊，他就建筑事件。所以这个事件，这个古老的城市啊，在这边第二次被提及。我们了解到说事件啊，他在这个地方雅各呢，他从巴旦亚兰回来，他第一个定居比较久的地方就是示剑，他在这边曾经花100的银子向这个示剑的父亲也就是哈摩的子孙来买一块地在那边居住，那也造成了雅各的女儿被示剑来玷辱。那这个主要的经过就记载着在创世纪的33章34章。那耶罗波安他又由示剑地出去建筑皮努伊勒，那这个皮努伊勒也是雅各他回这个以色列地的一个重要的关卡在这里他曾经跟神来摔跤整夜，那最后他要求他所不认识的这一位跟他摔跤者来对他祝福因为他的大腿窝被他一摸他的腿就瘸了，所以他在这个地点蒙神把他改名叫做以色列他本来叫做雅各所以这个地点也是跟以色列的先祖有这样极其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耶罗波安他所去做这一种建造的工作他就是建造示剑还有皮努伊勒。那耶罗波安他第二件事情也就是他虽然得到了北国十个支派，但是他的心里说恐怕这个国仍然归大卫家，因为我们了解到说圣殿它是在耶路撒冷，那以色列人按着神的规定每年男丁三次要到神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来朝见神带着礼物供物到那边去敬拜侍奉亚威。那耶罗波安他在心里就这样想说，如果百姓都上耶路撒冷到亚威的殿去献祭，那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那最后他们就会把他杀了，所以这个王权呢，就仍然会归回犹大王罗波安。所以这边特别提到说，耶罗波安他就筹划定妥这个，也就是说，他经过缜密的一种考量运作，所以他就铸造了两个金牛犊。那铸造这两个金牛犊，他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的那这个难本来的意思呢是说是多的也可以说是过了吧，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我们知道说当摩西他被神呼召上山40天，那山底下的以色列百姓 迟迟等不到摩西下山来，所以他们就在山下要求亚伦啊来铸造这个金牛犊啊，在那边制定节期啊，在那边唱歌跳舞来敬拜金牛犊。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耶罗波安啊，他也做了两个金牛犊。那他把这两个金牛犊呢，一只他安在伯特利，那一只安在但啊，他分别啊，他管辖的这个不同的地点啊，他都把它安置。那这件事情啊，就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所以这也是可以说是啊，耶罗波安王他做的第二件事情啊，就是造两个金牛犊，把它分别安置在但和伯特利。那他不仅啊这样做，他继续也可以说是做第三件事情，他呢还在这个丘坛的地方啊来建殿啊，殿的意思本来就是房子啊。也就是说，本来丘坛以色列人他们就有那一种旧有的习惯，在丘坛献祭。那他啊，在丘坛那里又把它建造一个啊固定的房子，而且有房子呢，他又选立不是立位人的平民百姓啊来做祭司。所以这也可以说这是他做的第三件事情啊，他为丘坛来建这个殿，立凡民作为祭司。那他不单是这样啊，既然有敬拜的这个偶像了，有这个地点跟祭司了，那第四件事情啊，耶罗波安他就把神的节期啊，他又另定一个日期来作为节期。那他在32节说，耶罗波安他定8月15日为节期，就像犹大的节期一样，他自己上坛来献祭啊。他在伯特利也是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而且啊，他不单是改这个节期啊，他也在这个坛上献祭，而且啊，他又将丘坛的祭司啊，把他安置在伯特利。所以这样一连串他的这些动作啦啊，都是有他的这一种政治考量的。那他所诉诸的啊，却是一种用宗教性的啊来跟他的政治考量来结合，但是他啊并不知道说这样做，他不但是陷自己在罪里，他也陷百姓在罪里，因为在11章，当神透过这个神人来跟他说应允话的时候，神对他的应允只要求他啊，他能够完完全全的效法大卫那一种全心一意的来跟随亚威的话。那么神他也比照对大卫的应许话啊，为这个耶罗波安来兼顾他的王位，建立他的家室。但是耶罗波安王啊，他却不循正道，而是用他个人的想法啊，他用这一种，虽然说啊，他去修建四件皮努伊勒，他去建两个金牛犊，把它分置在但和伯特利，他为丘坛去建房子，也就是庙宇啊，立这个平民百姓为祭司，他又把神的节期啊，他又另立一个时间8月15，而且他也自己啊上这个地方来献祭。 而且他又把秋坛的那一些祭司又把它安置到这个伯特利来，所以我们很清楚的从经文上来看到三十二节三十三节他重复的把八月十五日还有伯特利这样反反复复的说了好几次，那这就是他要强调出这个耶罗波安他到底他所犯的罪是多么的大。那我们常说历史它是一面镜子，一个国它的兴起本来完全就出于亚威，亚威他说的话他必信实，他必定照做，然后人照着神的话去行，那么神绝对是照着他的信实来眷顾无论是王或者是百姓。所以我们从十二章当中我们有看到说神的话的一种被尊崇，他就止息了这种干戈。那我们也看到人的私心他的种种的作为，他的作为是一连串的，但是到最后他却是把自己陷在这种不可挽回的罪的这种漩涡里头。所以我们从今天十二章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历史它所要教导我们的，那我们也更应该好好的来反省，因为有许多的这一种个人的私心它会假借着这一种对神尊崇的作为，却是把人从正道上把它引到旁道去，就如同耶罗波安他所做的。我们了解到说金牛犊在西乃山下那是何等大的一个背叛，那今天耶罗波安他还效法这种作为，他把神所定的节期，我们了解到说神的节期如果说是祝棚节的话它是从七月十五日，那他就把它改为八月十五日，那这一种假借的似乎是对神的尊崇，却是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我们也了解到说神所定的日子神有他自己的主权这不容人去把它更改，那神他有自己的这种尊荣，绝不容许人用任何上天下地以及水中一切可见的这些形象来与他相匹比，这是神所憎恶的所以我们应该深深的引以为戒，也不要让异教的这一种邪风世俗的这一种习惯当人的意图来侵袭到我们对于神他的这一种节期的一个尊敬愿今天以十二章来跟大家共勉，也愿神赐福给一切爱他守他诫命的人，阿们。